好，谢谢Joanne 还 George 今天我想大家都知道是什么节日哈，我就希望能够借这个节日，我们一同来思想一下，到底母亲是在这个我们生命当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是大家所公认的呢，还是在圣经里面给我们有些提示其实蛮不一样的啊，蛮不一样的。好，我们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是可以请大家，假如你不是蓬头散发，或者嘴巴里在吃早饭的话呢，我盼望你把你那个视频打开啊，这个感谢神，这个。在这个 we see the light the end of tunnel 啊，这个也许我们有机会，不久将来可以实体聚会但是假如你愿意打开的话，我盼望你能打开。好，我们先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啊，主啊，我们谢谢你在每一个主日你都来到我们的当中与我们同在。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主也求主你赐下充充足足的恩典给在世上为人母的姐妹们。主也求主你让我们纪念到我们每个人都有母亲，也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或者是纪念，或者是怀念我们的母亲。求主你今天的圣灵在我们心中来运行，让我们真正了解一个母亲的身份，一个母亲的角色，在我们人生中间有多大的影响，好让我们对母亲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做母亲的也有对自己有不同的看法。求主你来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下面这段时间，我们将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其实母亲节，刚刚我还特别谢谢这个今天带领诗歌的姐妹哈，我在网站上真的找了半天，没有一首这个圣诗啊是讲到母亲节的，或者讲到母亲的。我想大家写诗的人都非常尊重我们的神，所以所有的赞美、纪念，通通是归给神哈。所以今天可能没有回应诗歌哈，所以don't be surprised。好，现在祝每一位母亲母亲节快乐。我想我们大概都知道母亲节怎么来的哈，一般来讲呢，其实，在全世界纪念母亲节的这个 history 其实蛮早的，而且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母亲节的日子。那我们今天所庆祝的母亲节的这个日子呢，是在美国和蛮多的国家也采纳了同样的日子，就是在五月的第二个主日，把它定为母亲节。其实是一个主日学的老师，他开始提醒大家要纪念母亲。后来呢，他的女儿叫做 Anna Jarvis 他就非常的努力的在 promote 这个 idea 后来一直到了1914年Wilson 总统做美国总统的时候呢，正式把它设立成为这个母亲节。那我刚刚讲了啊，我们也许就借着这母亲节了，我们来谈谈母亲的角色啊。我习惯角色，但是好像正规的发音应该是念角色哈。所以我可能中间会换来换去。讲到母亲啊，虽然这选诗歌不容易选，但是在我们世界上生活当中，其实讲到母亲的文章啦、故事啦等等，非常非常的多。就在这个报上居然有一个招聘的广告。他怎么写呢？他说有一份工作，没有工资，一天工作24小时，没有假期。而且要心甘情愿的来做，不但如此，还要具备金融、烹饪、医疗、 文艺方面的才干。下面我就说了，只有母亲可以来应征。这也是让我们看见，一般人这个来看到的母亲，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是借着这个招聘的这个广告来告诉我们，其实的的确确，我们常常看到的，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做父母的，真的常常为了儿女任劳任怨、含辛茹苦啊，把孩子抚养成长。平常自己省吃俭用，把最好的东西都给孩子，奇怪你们做父母都不点头啊！然后呢，前面自己受委屈啊，要成全自己的孩子，好不容易孩子长大了，还是继续为孩子的牵肠挂肚，甚至于孩子已经过了三十而立的日子。这个还是会，我这里不是讲啃老族哈，还会在经济上去帮助自己的孩子，等到孩子，甚至于孩子长大成家了，不但要再照顾孩子，还要照顾孩子的孩子，这就是一般我们好像看到的，做父母亲的啊，特别做母亲的，做父母的，好像就是他这个样子哈。那我真正来看一下啊，在这个世界上，用什么角度、什么眼光来看这个母亲的角色？我想大部分都写到母亲的辛劳啊，母亲的工作啊，等等等等啊。那我今天盼望神帮助我，能够改变一下我们对母亲的看法。不是自己的意见啊，我是按照圣经上教导，关于母亲的事情啊。好，有人统计了啊，他说一个有孩子的妈妈哈，从她生下来到她18岁，她要因为有这个孩子所花的时间呢，从一生下来到18岁所花的时间呢，大概是18000个小时。大概算一算，我早上刚刚算了一下，这个 conclusion 的大概差不多的哈。这都是因为有了这个孩子，额外要花的时间。所以换句话说呢，一个没有孩子的这个母亲女性呢，她这个每年可以多出3个月的假期。换句话说，妈妈为了有个孩子，就是要花很多的时间在孩子身上。18000个小时，不但如此呢，有些这个也让我们看见，孩子们对妈妈的看法。有一个爸爸呢，他要向一个他4岁的小女孩解释什么叫婚姻啊，这个爸爸妈妈是怎么结婚的啊，要介绍一下，所以他就拿出了很多结婚的时候的照片啊，希望透过这些照片让这个小孩子能够略略的领会一下什么叫婚姻啊。所以看完这些照片以后，介绍给他这个4岁的小女儿。完了以后，这个爸爸就问这个小女儿说："你还有什么问题吗？"结果小女儿就一本正经的指着这个相片上的妈妈说："爸爸。"这就是妈妈开始来我们家里打工吗？所以在孩子的心目中，妈妈就是在家里打工的。在初中有个老师，就是自然科学的老师，他正在教这个磁铁的性质，这个 magnet 是 magnet 6个字母。所以他讲完这个 magnet 这个磁性的这个完了之后，第二天呢，在 quiz 里面这个小考里面啊，就出了一个题目，他说："我让你猜我是谁啊？我的名字开头是 M，有6个字母，我经常把地上的东西都收拾起来的。问我是谁？就全班有一半以上答案是 mother， 因为 mother 开头也是 M，也是六个字母，而且妈妈在家里经常把散在一地的乱七八糟东西收起来的。那更有趣的是有一个帖子就是网站上贴的它的题目是"母亲一生为你做了什么，你知道吗？"母亲一生为你做的什么，你知道吗？我后来发现呢，网站上的东西你不要全信但是网站上也常常反映一般人对一些事情的看法这里没有意思要 conclude 这是对或是错这是他一般人会看见的一些事。这里就提醒我，母亲一生为你做的事情，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好，这稍微长一点。他说，当你一岁的时候，他喂你吃奶，帮你洗澡，但是你用什么回报你的妈妈呢？就是哭了一整个晚上。你3岁的时候，他为了爱你，花了好多心思为你做了菜，可是呢，你把他辛辛苦苦做的一盘菜就丢在地上。你4岁的时候呢，他给你买了一盒蜡笔，你就用了这一盒蜡笔呢，在你家里墙上表演出你的抽象画的技巧。你5岁的时候，妈妈帮你买了一套漂亮的衣服，你刚穿好这衣服就跑到外面的泥巴地上呢，在那里玩耍。你7岁的时候，他帮你买了一个球，你就用这个球呢打破邻居的玻璃。你9岁的时候，他花了钱帮你订好了这个钢琴老师的课程，但是你常常逃课，而且平常不练钢琴。你11岁的时候，他陪你和你的朋友去看电影，坐下来的时候，你把你的妈妈打发到另外一排去坐。13岁时候，你建议你的孩子去剪头发，你却对你的妈妈说，你不懂现在的时尚的发型。到了14岁的时候，他帮你付了一个月的夏令营，把你送去了。可是你在整个月里面从来没有跟你妈妈打过一通电话。你15岁的时候，你下班想要跟你孩子拥抱一下，你却一转身跑进自己房间，把门关起来。你17岁的时候，你妈妈在等一个很重要的电话，但是呢，当然，那时候大概没有 iPhone 嘛，你就把这个家里的电话呢，跟你的朋友一直聊，一直聊，聊了一整个晚上。到了18岁，当你高中毕业的时候，他感动的流泪，你却跑去跟你的朋友这个 party 了一个晚上。到了19岁，他帮你付了大学的学费，又亲自把你送到学校。但是呢，你叫你的妈妈把车子停远一点，不要让我的同学看到，让我自己 embarrass。20岁的时候，你问，他问你，你整天跑去哪里了？你回答你妈妈说，我不想一辈子像你这个样子。23岁的时候，你搬进了新的 apartment，他帮你买了家具去帮你布置，但是呢，你跟你的朋友说，我妈妈对家具的品味很差。到了30岁，你妈妈更建议一些要怎么样带小孩子的劝告，你就跟你妈妈说时代不同了。到了40岁，她给你打电话说今天是我生日，但是你回答说妈妈，我很忙，没有空。到了50岁，他经常生病，需要你的看顾，但是呢，你忙着自己的儿女，到处奔波，没有机会去照顾他。终于有一天，他不再打电话给你了，因为他离开了。说你这时候突然想起来，所有你应该做却没有做的事情。就好像一个锤子打在你的心上，打在你的心上。 上帝说，我亲爱的朋友，假如你妈妈还健在的话，希望你能够比以往更多的来关心她，更多的来爱她。如果你妈妈已经不在了，但是要在你心里要记得，母爱是在世界上是一个最无私的爱。这是一般人，我相信对妈妈的很多不同面的感受，也从这些感受中间来定义了妈妈的角色，在我们一生里面，妈妈的角色是什么？难道真的是这样子吗？我做母亲的，或者我们的母亲，她的角色真是这样子的吗？那讲到今天是这个母亲节，我才会选这个题目啊，因为我以前尽量避免这个什么节日讲什么节日的这个道，但是这个也让我提醒啊，在这个时代里面，也许我们对父母 in general， 妈妈 in specific， 我们常常不知道怎么样来定位妈妈的角色啊，以至于我们有会可能会产生很多的后悔啊，或者是做妈妈的也 miss out 一些她可应该有权柄做的，或者应该做的而没有做的啊。所以母亲节一方面我们来纪念我们的母亲，但实际上我们要回头来看，在圣经里面，母亲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身份，怎么样的一个角色。那我今天跟你们分享的也是彼此勉励，那我是盼望从圣经上让我们对母亲的角色和身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啊，以至于我们懂得怎么样去对待我们的母亲。那这母亲的，或者你是父亲，也可以帮助你的妈，你的孩子的妈妈怎么样啊来做到一个母亲可以神所托付的这个责任。好，第一个，妈妈绝对不是我今天我就经文我就自己念了，很抱歉，这个我因为用的这个经文比较多，我就自己来念了啊。好，其实在圣经里面对父母 in general 特别指今天是母亲节，讲的指到妈妈是一个非常尊贵的一个地位，绝对不是像那个 magnet 跟整天来帮孩子捡这个丢在地的啊，也不是整天不理不睬的来对付我们对待我们的父母。在圣经里面，在十诫里面，第一诫讲到人和人关系的就是讲到父母啊，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二节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这是十诫里面的第五条啊，里面就 define 父母应该怎么样对待。中国翻这个孝敬完全很好，因为中国人有讲孝道，西方比较没有讲这个 孝道这一回事啊。但是这个字的本身我觉得比孝敬我更愿意强调后面这个敬这个字，因为这个原文这个字就是尊敬的意思，而且是一个让他得荣耀的意思啊，所以换句话说，父母是应该被子女来尊崇，使他能够得荣耀的。那假如了解这点的话，这是实际啊，不是随便讲的一句话啊。所以父母的地位是很尊贵的，是应该让子女去尊重，去让他能够得到荣耀的，因为父母在地上有时候是代表神的啊，所以千万记得， 在圣经里教导的父母的地位，特别今天是母亲节，母亲的地位是尊贵的，是要被尊敬的。我等等会提醒一下，今天我们常常做父母的忘了这一点事情去教导我们的孩子，以至于在家庭里面 turn upside down 出了很多的问题，就是不懂得圣经上教导我们子女要敬重你的父母。同时在这个圣经里提出，在新约里面以父所书六章一到三节里面也是一样，他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个很好，在主里听从父母啊。父母不在主里的话，他讲的话未必一定要听啊，是合乎神的教导的，在主里要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换句话说，只要这个父母不是拐屁的话，你去听从你的父母是应该的。下面其实就是 quote 出埃及记这里面实践的同样的话，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我想我很多都知道啊，这是带应许的。但是我要强调，今天要强调，这是诫命。请问诫命，我们去遵守是不是个选择题啊？你可以守，可以不守。不是的。诫命是神告诉你，你一定要守的。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要去孝敬父母。这里的在希腊文里面也一样，也是讲到是尊敬啊，尊敬的父母。那我觉得希腊文里面还有一个意思，我觉得也蛮可贵的。你要珍贵你的父母，就换句话说，你要把他捧在手里，要珍贵你的父母。所以你看见没有，在圣经里告诉我们父母的地位是尊贵的，是神的教导我们做子女的要去尊敬啊，使他得到尊贵啊，要宝贝他啊，而且要让他得荣耀的啊。所以这件事情是神给我们很清楚的教导，神赐尊贵的地位给做母亲的，当然也包括父亲。不但如此，在箴言的23篇第22节，他说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这个箴言是很有意思的，父亲要听父亲的话。为什么特别说母亲老了不可藐视他呢？今天的社会这个虎妈很多，这个也许不适合啊。但是在早期的社会里面，妈妈常常比较没有受教育啊，待在家里的。所以神特别提醒我们，母亲老了你不可藐视啊。因为这年头特别孩子，你说这个父母真的很有时候怪不得人家有反应出这种的反应啊。自己省吃俭用，没有受过很高深教育，但是一定要把小孩子送到最好的学校去念。但是很可惜的，这个孩子念得很好的学校毕业出来以后，然后眼睛就长到额头上，回家藐视自己的父母啊。那在箴言里面告诉我不可藐视父母啊。所以儿童从小要懂得尊重父母。那我在这里提醒弟兄姐妹，这个责任是在我们父母的身上。从小你不教导你的儿女要孝敬父母，要尊重父母，儿女就不懂得的。很遗憾的，我看见这个21世纪的家庭常常这些话用在儿女的身上，而父母要孝敬儿女，父母要尊从儿女，而不是儿女要尊从，要孝敬父母，这个是做父母的你的责任，也是给你的保护。你不去教导孩子要尊重敬畏你的父母的话，以后吃不完兜着走，这是你的责任。我记得我们小孩子还小的时候，我常常跟我的两个孩子讲， 等你长大以后，啊，你可以对我不好，但是你绝对不可以对妈妈不好，假如你对妈妈不好，我一定找你算账。那真的要从小要让孩子知道要孝敬父母。好，不但如此，圣经里也教导我们，小孩子要懂得去照顾，要去报恩的照顾生育你的这个父母的。保罗在教导这个提摩太怎么样在治理教会里面。那提摩太的那个教会里面有很多这个寡妇啊，很贫穷的啊，所以呢，保罗就教导提摩太，在提摩太前书5章4节啊，里面就教导提摩太，教导这个在教会里的这个贫穷的寡妇呢，他说你第一件事情不是要教会马上 take over 来照顾这些寡妇，他说你要教导他们寡妇的家人要尽他们的责任的。他怎么说呢？他说要教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就是说要实行孝道，报答亲恩，这是做子女的责任，要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换句话，这是神的心意，神喜悦的事情啊。所以这些。经文让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神实际上赐给做父母的一个尊贵的地位。那我们做父母的，不要浪费这个地位。做父母的要教导你的儿女，从小懂得尊敬长辈，要尊敬你的父母。长大以后要懂得来报答父母的恩情，这是圣经的话啊！我不管这个心理学怎么教导啊，圣经的话，你要知道一件事情：神的教导一定是对整个家庭、整个社会是有益的，因为神的规矩一定是他所祝福的。你照神的话去做的话，神一定来纪念、来保护、来祝福的。家庭很多的问题就是自己在家里面 turn upside down，啊，没规没矩，不照神的话来做，以至于家庭就出很多问题。如果我们真的按照神的话去做的话，一定是在家庭里面有规有矩。是一个和谐的，所以千万记得，一方面是我们做父母的地位，也是我们的责任，要教导孩子要尊重父母。那圣经里另外给了我们一件事情，让我们知道这个只有母亲有的，是母爱，是母爱。神造万物的时候，特别把母爱。这个特殊的这个无私的爱，无怨无悔、自我牺牲的爱，给了母亲，啊，给了母亲。这个不但在这人中间看见，让我们在动物界也看见，这个母爱真的是神特别给的。我等等就会讲，神给母亲有这个母爱，有它的原因的，因为神在母亲身上有一个呼召，有个托付。就是把下一代的造就这个责任或者这个权柄交给了母亲。那我今天要讲这些呢，就要让母亲要有 self-esteem，然后就是说母亲要知道你有多尊贵，而且要知道母亲在我们做母亲的人身上有多么大的托付。啊，这里托付不做父亲的不要这个甩甩手这个啥事不干哈，父亲也在旁边帮助母亲。完成这个托付。好，神所赐给母亲的爱是很特别的，是有人说了，一个人结了婚之后， 蛮聪明的、蛮精明强干的一个女生啊，一有了孩子后都变成傻瓜，因为常常做出一些自我牺牲的这种很多事情啊。母爱是神给的啊，所以她是一个非常细腻完全没有这个自私的这种爱。因为是神给的啊，所以刚刚唱诗里面讲到这个爱是爱的真谛哈，那这爱还有其他很多面啊，知其爱真理哈，这点下面就讲的。神给母亲的爱实际上也是一个公义的爱心，不是没有原则的啊，是有公义的爱心。因着神要给母亲一个托付呢，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他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所以换句话说，神给我们儿女是给一方面是给我们恩典啊，二一方面呢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托付啊，因为这是耶和华的产业，他要我们来做代理人，叫我们做这个代管的啊，所以呢我们责任呢就是要把神托付给我们的这个责任做好啊，所以呢我们来教养儿女是因为神托付给我们啊，我们要用无私的爱来教养我们的孩子啊，当然我们信主人都知道第一个重要的就是孩子从小要让他懂得敬畏神。第二个很重要的，你的目的是要把孩子教养成人，换句话说要懂得独立，能够懂得独立生活，要懂得独立生活。那在这里呢，我这个听起来好像矛盾啊，我还记得这个我妈妈以前没有信主哈，来到我们家住的时候，我们给她传福音啊，她听了很多道理都很高兴啊，都觉得圣经的教导很好。唯一呢，在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一节讲，他说你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哇，他读了这一句，他马上说我不要信了。那这还了得？我把儿子养了这么大，怎么就离开我要去跟妻子联合，把我丢到一边呢？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碰过这种问题啊？那他这里其实目的要离开父母的目的，不是说跟他一刀两断，换句话是孩子已经能够独立了，成熟了，可以独立了啊，所以神托付我们教养孩子，第一个就是要让他们能够敬畏神，第二个呢就有责任让他们能够独立，能够成熟，能够独立。那在这里呢，这是就是要从神来有公义的爱心了。很遗憾的，我们也常会看到有些母亲父亲比较少，大概母亲花的心血太多了，有18000个小时花在这个孩子身上，孩子已经长大了还是不愿意放手啊，孩子已经成熟了，已经结婚了，成立了家庭了，还是不愿意放手，这不是圣经里面教导的公义的爱心啊。所以盼望我们中间的姐妹们啊，做了妈妈以后懂得什么时候放手啊，因为神给我们的责任是把我们他托付给我们的孩子养育成人成熟。一个离不开妈妈的孩子其实从某个程度讲没有完全成熟，没有完全成熟啊。那特别我们做母亲的要自己觉醒啊，神托付我们目的是要让我们把他们长大成人。同样的，公义的爱是有原则的爱啊，是要管教的。这也是我今天要特别提出来，这是神给我们做母亲的一个特别的要求啊。他第一个给 我们有尊贵的地位。第二，他把他的爱来告诉我们，那不是我们自己的那种爱啊，他的爱是有原则的，啊，是要教导的，啊，所以溺爱绝对不是神要的，啊，溺爱绝对不是需要管教的，因为很多事情在还没有成孩子还没成熟之前，是借着父母的管教，让孩子懂得什么能够分辨是非，分辨好歹。其实我们大概其实都知道，溺爱孩子实际上你在害你的孩子，你不是在爱你的孩子，是在害你的孩子。神所以他把这种从神而来的有条有规矩的这个爱给我们的妈妈，好让我们妈妈在带这种抚养教导让我们的孩子成长的时候能够有正确的教导，正确的观念。所以教导是父母的责任，教导是父母的责任。所以圣经里让我们看见，他不但给我们尊贵的身份，他也教导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爱。他特别给母亲有那个特别的无私的爱，但是要在神的这个公义的爱的范围里面，啊，而且呢，懂得怎么样来教导孩子，什么时候应该放手，什么时候应该管教，啊，这是神给母亲的一个职责也好，也是他的扮演的角色，在这个孩子的一生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最后呢，一般比较少提到这样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其实做父母实际上是一个呼召啊，是神托付我们的。刚刚前面讲了，因为神给了母亲有特别这种母爱，所以母爱母亲对儿女的影响力真的是非常的大。我记得我们家里很有意思，去娶媳妇啊，这个一定要去看看这个媳妇的妈妈。我不知道你们家里有没有这种，我们家像娶媳妇一定要先去看媳妇的妈妈。 You know why 啊，所以母亲对孩子的影响力是非常非常大啊，千万不要小看，这是神的呼召，也是给做母亲的权柄啊，所以千万不要放弃啊！神因为就托付给你啊，让你去影响下一代啊，影响下一代。这影响力有多大呢？我觉得洋人很好玩的哈，这个，他说爸爸在家里不开心 ，Who cares？ 啊，如果妈妈不开心，没有一个人可以开心啊，所以这我觉得洋人比较有幽默哈，的确是。因为妈妈对家里整个家庭的影响力真的很大，但是西方人有一句话说，推摇篮的手也是推动世界的手。经常推摇篮的手是谁啊？是妈妈的手。换句话说，妈妈对孩子的影响影响到这个孩子将来对世界的影响，推摇篮的手是推动世界的手，就让我们看见妈妈对孩子的影响有多么的深，特别因为妈妈跟孩子从小接触的时间特别多，所以很多小孩子的信仰和他的人生的价值观都从父，特别是妈妈那边来的，特别是妈妈那里来的。我相信我们中间的姐妹在怀孕的时候，这个一般世界上也叫什么要什么胎教啊，在怀孕的时候要心情要好啦，不能常发脾气啦，会影响胎教不好，这个小孩子出来脾气暴躁，对不对？要常常听美丽的音乐啦，所以心情这个小孩出来心情比较温和。你们有没有这种听过这种教导？是啊，因为母亲对孩子的的确确影响很深的， 不可否认的，我相信你们听过这个故事，这个换心脏的这个故事啊，一个母亲年轻的时候就因为难产过世了啊，所以呢，他就把这个心脏捐出来给另外一个人啊，那后来这个人啊。他得到这个心脏啊，那别人抱这个小孩子都不能够稳定下来，但是呢，他抱这个孩子就可以稳定下来啊，因为他从小孩子听惯他妈妈心脏的声音啊，那所以真的母亲的影响对一个孩子从小，甚至于从怀胎的时候就有很大的影响，对他的信仰、对他的价值、人生观啊都会有影响。我不知道你们知道这一件事情，犹太人，特别他这个被赶散到全世界各地之后，他散居在各处，中间当然会有这个跟外邦人通婚的这种情形，他们的子女，怎么样的情形之下才可以算作犹太人？他们要。他的妈妈要是犹太人，就可以算作犹太人。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这个事实？It's true 啊，就是不是爸爸的，是妈妈是犹太人，生下的这个孩子才算犹太人。啊，除非他后来再入了犹太教。啊，其实圣经里很多啊，谁还记得新约里就有人是这样子的啊？提摩太啊，提摩太的爸爸是希腊人呢，啊，但他从小就慢慢带大，就是啊，在被他们犹太的社区接纳的，所以就可见啊，因为在犹太人中间，他的妈妈就是要教导孩子犹太的文化、他们的信仰啊，以至于他们定下这个规矩。美国的一个哲学家叫做 Emerson 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人是他们母亲的塑造品，就是说是人是他妈妈塑造出来的，这个话其实跟我们刚讲的是一样的，所以母亲的影响力是神给他的一个特别的托付，或者是他的护照，所以在。即使在非常艰难困苦的当中，困难的当中，不完美的世界里面，神还是给做妈妈的这个托付，让她能够让她的后代下一代啊，能够守住她的信仰。所以呢，妈妈对孩子的影响力其实超过。外面世界给他的影响力啊，不要小看，不要小看。那在准备讲章的时候，正好这个我们那个小组查这个出埃及记啊，出埃及记的有位母亲呢，比较少提到，这个就是摩西的母亲摩西的母亲呢，有谁知道她的名字叫什么？
嗯，这个
约基别，
哎呀，感谢主，教过这个出埃及记的人，教老师记得，学生有没有记得？好，真的，这个摩西的母亲约基别是一个非常了不得的人物，但是圣经里你去查约基别的记录很少，很少，所以呢，我们怎么样来能看出？这个摩西母亲约西别的特殊呢，只能从记载摩西的故事里面，可以来揣摩出来，他什么地方只有他妈妈能够影响他，没有别人可以影响他的，我们只能从这个角度去来看，另外一方面呢，我也想到， 我相信在加州的人，你知道，其实加州人口搬出去的已经不少了，这个众议员的这个席次已经丢掉一席了哈，其中很大的原因，特别基督徒，是什么原因？
好的，拜拜。
教育，多少人在想到加州的教育真糟糕，我这个孩子放在这个公立学校，我的孩子一定完蛋的，对不对？在我们中间，还有孩子念书的，是不是担心这个事情？好，今天呢，我就想借着摩西的妈妈这件事情，她所处的环境和她怎么样来影响摩西，以至于摩西的一生怎么样被塑造。啊，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看。啊，那这个篇幅比较长，这个经文我都没有记下来啊。那这里呢，我们主要看一下。假如你还记得这个上过主日学还记得的话呢，出埃及记一开始就讲到大事不好，这个以色列人在埃及呢，因为换了一个法老呢，这以色列人就被逼迫，那而且逼迫了这些人要去做奴工，甚至于到后来发现我逼迫他们做奴工还是不行，他们生养众多，所以后来呢，甚至要。这才是 genocide 啊，他要来灭掉以色列人的男孩子，凡是生下的男孩子都要杀掉，因为摩西就生在这个时代，摩西就是生在这个时代，你是一个完全敌对耶和华的时代，而且以色列人是完全没有招架余地的时代，你要了解一下哦。摩西生下的时代就是那个时代，你说有什么样的这个不美满，这个是很困难的话，摩西的时代真的是很困难，特别埃及人就是要来灭以色列人，在这种情况底下，你怎么样能够保守以色列人的信仰？怎么样能保守以色列人的信仰？在那个时代，那时候还没有摩西的律法，什么都没有的，完全靠着口传下来关于他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的神，当时神怎么样带领他们，只有这些故事，口传的故事。在这种情况底下，摩西出生了。那摩西出生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他生下来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法老有个命令啊，所以你这个所有生下的男孩呢，都要丢到河里，都要杀掉。啊，在出埃及记第二章第二节里面就讲到他的妈妈，他说那个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3个月。这个听起来没什么了不得嘛哈，但是很有意思的，关于摩西记载里面，当然他的出生啊，关于他出生这个记载不多啊，只有3处记载，一个是出埃及记的2章，一个是使徒行传7章，当这个斯蒂凡在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巴拉巴拉巴拉讲这个祖宗八代所有的事情都讲出来，中间的一段第七章就讲了摩西。然后呢，还有在希伯来书11章里面二十节开始讲到摩西的信心啊，只有这三段，但是不约而同的在这三段里面都提了一件事情，俊美藏了3个月，圣经也没有别的地方来解释这个，那我们就using our holy imagination 想一想，奇怪。不多的经文里面，这三段经文都讲到，见他俊美，留了3个月，藏了3个月。那这是就是说，没有很明文的这样解释，但是大概可能是这样子的哈。其实这个俊美在使徒行传的第7章20节里面讲到的，这个俊美它其实后面还有2个字，中文没有翻出来。那在英文翻译本里面，只有这个新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把它翻出来，他说 lovely in the sight of God。也只有这个中文的这个吕正中翻译本里面，他说呢，俊美非凡，蒙上帝喜悦。好，我是不是插出来讲这个呢？因为这就是能够来看见摩西的妈妈在生下摩西之后，她的决定她的决定。为什么会如此？为什么会如此？你要知道，留下三个月被逮到的下场是什么？
死刑。
下场是不好的。所以换句话说，摩西的母亲为什么有这么大胆，把他留下来？有两个地方，也许我们可以看出来，显然。这个 NIV 翻这个使徒行传七章二十节，我翻的很妙哈。He's a no ordinary kid， 所以他是一个不寻常的小孩子啊。我相信NIV 常常把他的意思翻出来哈，的确是。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他的妈妈看见摩西，他里面有一个不同的感受，觉得这个孩子不一样。这个孩子不一样。所以。他就冒了生命的危险把他留下来。另外呢，为什么要留三个月呢？这也很稀奇的，而且重复了三次 说这个留了三个月。那你要知道，当他三个月之后，他也没有有人给他一个这个短信或者什么，哎，你现在可以把他放到河里了，没有。他就在三个月之后呢，他就把把摩西呢用个蒲草纸的做了一个方舟就把它放在这个尼罗河里面很奇妙的，在这个时候，居然法老的女儿出来洗澡，看见摩西。而且看见摩西以后，摩西哭了，这个法老的女儿很怜悯这个小 baby， 就把他收养下来。所以这里不确定，但是我们可以猜测，摩西的妈妈虽然没有受过神学教育，没有很多的知识等等等等等，但是他知道他以色列人的神是什么样一位神。他却非常相信这神，而且我相信他常常跟神有祷告有交通的。所以在摩西一生下来这段时间里面，就看见他做了一个很特殊很特别的一个决定。而且呢，这个决定是正好和神的安排配合在一起。所以不难想象，摩西的母亲是一个敬畏神的。这个虔诚的这个犹太人这个希伯来人。之后呢，我们就要看，假如你是摩西的母亲，现在有这个法老的这个女儿把你的儿子收养为义子你下一步会做什么？我先问你，心里是兴奋还是不兴奋？大家
可以好啊，
会不会很兴奋呢？
会，
说不定还有一大堆这个 planning 哈，以后怎么样跟这个法老攀上亲家之类的，所以很难说。从一般人来讲 ，it's a good thing， 对不起，是啊，你法老的女儿居然把他收到皇宫里去。他这辈子不愁吃不愁穿的又有地位。所以呢就有很多的 planning， 对不对？显然我们的这个摩西的母亲没有这样子做。当他被这个法老女儿发现摩西的时候 他的妈妈很聪明，派了他的姐姐躲在旁边看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啊。所以当这个法老女儿要收养他的时候呢，他这个姐姐米利安也是很精明的一个人啊，她马上说：“哎，你要不要我帮你找一个奶妈来啊？在这个以色列民众就找个奶妈来。”那个公主当然喜欢了啊，叫进去找来啊，那这个奶妈是谁呢？当然就是摩西的妈妈啊，就是摩西的妈妈啊，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选择哈。但是我现在要想的就是说，当摩西的妈妈可以继续来。领这个牧养他的儿子摩西的时候，他心里最迫切的做的事是要做的事是什么？
那肯定知道。
啊，所以这个时候就看摩西的妈妈，他心里什么东西对他讲最重要？啊，这个 option 很多啊，对不对？啊，很多的选择啊。但是问题是说，他妈妈显然选择了一个他心中觉得最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要让这个小摩西从小要知道他是希伯来人，希伯来神是他的神，希伯来神是要将他们要带回应许之地，要成为大国的神，将来有盼望的神。所以他显然在他的乳养小摩西的时候，甚至于到不知道什么时候还给这个法老的女儿但是显然是一定有一段时间，所以他一定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拼命的跟摩西来讲不但来告诉摩西他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是大而可畏的神。而且，在他的生活里面，能够活出他所信的神的生活，就像我觉得很感谢神，这个佳琪这一连串的这个即刻里面哈，不是懂得解经，不是懂得这个条文哈，最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能够愿意追寻他，愿意活出神的这样的生命来。因为那个才是真正影响是人的，那所以摩西的母亲她显然来教了他很多这个他的神的有关他神的事情，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看见他非常成功的一件事情因为圣经在提这个使徒行传后面告诉我们，摩西学了以色列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所以显然摩西在这个皇宫里所受的教育好得不得了而且很坏得不得了，因为他里面绝对不会讲耶和华神的，因为一定是讲埃及他们所拜的神的所以你要想一想看，他进的虽然不是公立学校他进那个学校比加州的公立学校还危险呢。不但如此，他还怎么样呢？因为他是在皇宫里这个对他多有好处啊，对不对？他为什么要放弃呢？对不对？所以你就看后来以色这个在摩西他长大了以后差不多40岁的时候，他居然跑去找他的以色列人的同胞而且因为为他的同胞打抱不平，还打死了一个埃及人。后来东窗事发呢，他还非得逃，他情愿冒这么多的危险，他要和以色列人
认
认
同。
同，要和他们在一起。假如放在今天的话，人家一定会说摩西这个人头脑有问题。但是，假如不是他的妈妈把以色列神这样子的，是有效
方
的
式，
让他知道，让他认识，而且让他接受， 摩西以后做的事情是不可思议的，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要强调的是，不要小看母亲的影响力，也不要小看可能只有短短的一段时间，如果神帮助我们，我们也真的尽心尽力的要把我们的信仰传给我们的下一代，可以抵挡外面来的力量的。摩西的母亲就给我们做了一个例子。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摩西母亲的这个心智，让他能够成为神的一个器皿，来把以色列人的信仰传给摩西，传给摩西，因为他摩西因着他的信仰，他可以放弃，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他不贪爱 在这个最终之乐，也不贪爱在这个埃及的荣华富贵，他情愿和以色列人站在一起，所以整个事情他之后摩西的生命会这样的改变，其实唯一影响他的人就是他的妈妈，约基别，只有他的妈妈才能够，也只有他妈妈所传给他的信仰真实到一个程度，他愿意踏出这样一个非常 不容易的 一步，所以让我们看见他的妈妈的教导显然是他的信仰 是活在他的生活里面，他每天生活里面让他的孩子看见他的的确确是一个真正的相信耶和华神的人。感谢神，我们在历史当中看见有一位妈妈，借着她的做妈妈的身份 和机会，真的把她的信仰传递给她的下一代。最后这都讲好像妈妈才能做的，有人讲的很有意思，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妈妈的，对不对？男子这个是爸爸前任不能做妈妈，对不对？但是每个人都有妈妈，对不对？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妈妈，但是每个人都有做妈妈。现在我下面很快的跟弟兄们分享一下，我们每个人都有妈妈，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妈妈？很快的说，第一个，主耶稣自己做榜样，在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六节，当主耶稣快要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就对他的妈妈和他的这个门徒对耶稣对玛利亚说：“母亲，看你的儿子。”接着又对着那门徒，这就是约翰啊，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主耶稣知道他也快要钉十字架，他的妈妈怎么办？他尽了他的本分，托付他的这个他所爱的门徒，所以他没有爱错所爱的门徒约翰来照顾他的妈妈。历史上的的确确，约翰把玛利亚接到他家中，住在以弗所据说是一直做到他过世所以主耶稣给我们一个榜样，是他自己 亲自做榜样，说我做儿子的，我尽我的责任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妈妈，我们对妈妈应该趁着母亲还健在的时候，我们来孝敬她，来回报她的这个恩典让母亲的心得安慰，这是每个人都应该做的每个人都应该做。所以就像千万不要像上个礼拜曾牧师所讲的，这个把科尔版捐出来以后就不管妈妈的生活了那这个显然要教我们。另外呢，我们做儿女的，这里也包括丈夫其实应该帮助妈妈能够完成神在他们身上的呼召和托付，就是教育下一代教育下一代因为母亲真的需要子女的肯定，她的先生的肯定知道她做妈妈是一个呼召，是神所拣选她来帮助影响我们下一代的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工作。假如 不能够知道这是神的呼召的话，你会觉得怎么倒霉又来个小孩子。假如你知道这是神的呼召的话，这是神让你有机会再去影响另外一个人，可以成为神所用的人。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做子女的，真的要让母亲知道你的做母亲的职责是非常有价值的。有一个弟兄他很好，他自己是博士，这个做工作也非常好，但他在家里非常尊重他太太，他经常跟他的太太说呢，跟他子女说，爸爸做的事情，就十个爸爸做的事情还抵不上妈妈做的事，所以是一个有价值、是神所呼召的一个工作，这些对我们真的很重要。我今天要讲这篇道的目的，也是要扭转我们对妈妈的一些刻板的想法。妈妈是应该被尊重的，因为他们有一个神呼召出来一个很重要的使命的，不但肯定他的价值啊，而且呢，在旁边要鼓励的。在旁边要鼓励的，不要妈妈煮了一盘菜才出来，大家一看，好难吃，千万不要这样，应该即使不是那么好吃，也要吃得津津有味，要来再鼓励，在做妈妈的真的蛮辛苦的，真的蛮辛苦的。最后要懂得接纳，要懂得接纳。做母亲不同年龄都有她的困难，都有她的需要啊。我们在不同年龄层的妈妈，我们都要给他们支持，也接纳他们。他们可能因为没有经验，或者说做不合适的事，我们做弟兄姐妹在旁边的要来接纳他们。特别年老的妈妈一定要接纳，一定要接纳，因为每一个人，特别年老的妈妈，需要人的接纳，需要人的温暖，需要人的尊重啊。有一个故事没有时间讲了啊，但是真的盼望我们要注意到我们的母亲啊，要接纳她，要尊敬她。好，是母亲节，一方面母亲有很多事情可以学，一方面我们做儿女的也有很多事情可以学啊。盼我们今天我们一同来到神面前来学习啊。做父母的真的千万不要放弃用神的话来教导我们的孩子啊，不要忘记我们应该努力的留下属灵的好榜样给孩子们，不要停止为孩子们来祷告。不要只注意把世界的东西塞给我们的孩子，要把我们的孩子带到主的面前，用圣经的话来带领他们，这样神就可以把他的祝福带给我们的子女。其实在这个情况底下，其实我们才能够真正看到我们孩子的成功和他们一生的幸福。盼望我们自己来问自己，我们这一生把什么事情、什么东西留给我们的子女？是我们一套信仰的理论呢，还是我们子女能够学习到可以让他一生依靠的信心，或者是我们自己以身作则的见证来帮助我们的孩子们。愿主来纪念母亲节的时候，也来帮助我们每个人可以来到神面前来行事，让母亲节真正成为一个我们能够了解母亲的角色，而且也了解我们对母亲应该有的责任和态度，好让神用的母亲在我们的家庭中间成为众人的祝福。感谢主，求神帮助我们。